神如何给我们讲话啊，如何我们有颗平安的心闲行。那这个瘟疫呢，就牵动着所有人的心，更是你我的心，因为这个瘟疫是关乎你我的，离我们很近。我们在国内的家人，我的哥哥在广州，那我看这个现在地图上的红点哈，那个广东是这个红的区域，然后广州是红的，那红的颜色我看跟武汉是一样的。这个瘟疫呢，几千年以来就带来死亡，今天仍是，那未来还会有，人类没有办法把它彻底消灭。所以这个一个月来哈，对大家的日子来说哈，都很艰难，忙碌之中又加上忧虑。如果你每天看微信，你看那个死亡的人数哈，你会很揪心的。那瘟疫呢，神借着瘟疫讲话，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反省。那我想我们这段时间哈，我们都一直在思考神到底要跟我们讲什么呢。我先提出一个基本的问题哈，这个基本的问题呢，常是福音朋友常提的哈，神存在吗？如果神存在的话，他为什么不阻止瘟疫呢？如果他是有带有怜悯和慈爱的神，他为什么允许痛苦呢？那其实圣经这本书呢，正是以最简洁最简明的方式告诉了完整的答案。那这个答案呢，也指向人类的堕落。正是因为人类的堕落，人类的犯罪，所以我们才会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没有在伊甸园，我们不是在天家。然后这个世界呢，就是因着罪会带来死亡、痛苦、瘟疫和这样的灾祸。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呢，正是为了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圣经以非常简明的方式，就是这一本书告诉了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瘟疫的存在。那我之所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呢，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作为我们每个成熟的基督徒的话呢，这不应该是你的问题，但是对一些慕道友或者刚信主的人，这可能是你的问题。但是正是这个瘟疫和灾祸，它更显明了救恩的迫切性，它显明了圣经的真理，显明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客旅的，是寄居的，我们更殷切的盼望快回到天家，那里有永远的喜乐和福祉，再没有眼泪，再没有痛苦，再没有疾病和灾祸。神借着911传达他想讲的话，神也借着这次的肺炎病毒，他要传递信息。约伯记36章讲到，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所以在各样的灾祸面前，神仍可叫人得益处。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在这个时代你要说话，主啊，你也向你的儿女的心说话，你也向世人说话。主啊，我们就在你的面前一起来反省。主啊，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主啊，你也指引我们在这个时代当怎样行。把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里，圣灵来带领我们前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呢，我想主要讲到三点。那第一点呢，神借着灾祸警醒世人，神对世人说话。那我想神他有个急迫的心，神在人类历史上他不停地讲话。那我想在这样的一个瘟疫的季节，当人心惶恐的时候，他更迫切地想要对人讲话。那我想在这里的第一小点是，瘟疫提醒世人死亡的真实。前不久哈，春节的时候，我的家人给我 拍来这个哈尔滨的这样的这个街道的情景，非常美，有冰灯，然后呢灯火通明，因为那正好是春节哈，非常的漂亮，因为哈尔滨呢就是离这个俄罗斯挺近的，然后日本人曾经也占领过，所以它的异国的情调就很有特点，很美，但是呢看起来却令人害怕。为什么呢？街上没有一个人，响着音乐，灯火通明，但是街上没有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人不敢出来，怕传染，怕死亡会临到自己。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死亡更真实的临到每个人，所以大家都在家里。我们现在每天可能看的信息哈，我早晨起来看新闻，看看今天到底死了多少人，然后每个人呢就被这个数字抓着，我们充满了恐慌。死亡如此真实的临到每一个人，在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哈，人类呢充满了忙碌，然后有很多的娱乐和商业，如果让人停下来思考死亡是何等的难，人们觉得自己的生命是可以永远活着的，可以这样永远的享受并忙碌着。但是当瘟疫来临的时候呢，人们就被从梦中惊醒。福音书讲到哈，那个无知的财主要把仓房盖得更大，好好享受他一切的资产。那此时此刻，他岂不要来停下来思考？当人们开始思考死亡的时候，福音岂不是就离他们更近了吗？瘟疫让世人严肃地思想来世是否有灵魂和神。我们会主动找神吗？不会的。圣经说没有寻求神的，一个都没有。但是当死亡临近的时候，人们会来思考。那人是很奇怪的，最幸福的时候呢，人也会思考永恒，如何让这个幸福留住。秦始皇在他权力最高峰什么都用的时候，他也寻找长生不老药。但是人在最危难的时候呢，也会呼唤老天爷说你为什么这样的不公？然后呢，他们也会来祷告。大多数人呢，在平时的时候哈，不耐烦去思考这些问题，有没有永生，有没有神，对他们来说哈，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又痛苦又麻烦。然后他们会说，为什么老想着死呢？你这个时代还没有好好的活着，还没有享受过呢，为什么竟思考这些不着边际的问题呢？但是今天这个问题又迫切又实际。我的爸爸呢，在1998年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就是那个病危当中，他当时尿毒症，那还没有开始透析。他怎么开始信耶稣的呢？那就是他知道他的生命马上就要走到人生的尽头，他要抓他可能抓到一切的东西。当时我们听到福音，然后还没走的时候，我们就跟我爸爸来讲，哦，他说这个神哦，可以治好我的病吗？那我要信他。但是正是借着这样的契机，他就认识了主。等到他2001年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神虽然没有治好的病，但是他心中有平安，离开一个世界回到天家，所以他更认识了主。我们看圣经哈，管会堂因着他女儿的病死，百夫长因着他仆人的病危，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许多人就信了。有多少人借着这死亡的事件认识了基督？ 今天当然不会有死人复活的神迹，但是有基督徒重生生命的神迹，在末后他们必要复活。人如果开始思考人死后到底会去到哪里，耶稣不正是死亡的答案吗？我们再看下一点，瘟疫让世人看到人生的虚空，他们会渴望永生。福音书中讲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就刚才讲刚才那个财主，无知的人呐、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每一次这样的危机来临之后，人都会活得更有智慧，更加温柔，然后更回归于家庭。那我在深圳的时候，我们一个姊妹的先生就过世，这个先生呢是深圳一家知名公司的老总，不到60岁，公司非常有名，然后他也很有钱，然后人是又英俊又潇洒，有地位有才华，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世人都仰慕的人物突然英年早逝。用我的话说，英雄不过死人关。很多的人，很有名的人参加那个葬礼，都是深圳那些老板大佬或者有些地位的。那有幸呢，我被那个葬礼上来传讲神的话语，我就刚强壮胆。那人家当时还盯着我说哈，你不要讲太多神的话哈，那就安慰安慰他们就好了。但是呢，我那时候真是讲了福音是人生真正的解决方案。那我看他们在那听的时候都乖乖的，很认真在听。那我知道平时我跟他们讲，他们不屑一顾的，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成功的人物，他们为什么来会听我来讲呢？但是一场死亡，一场灾祸，让人看到人生，人生真是虚空，像早晨的云雾，抓不住，眨眼之间，很快之间就消散了。福音所告诉的永恒，不正是这个世界的答案吗？在这个死亡临近的时候，谁愿意拒绝呢？而在他平述的日子，这绝对是逆耳忠言，但是今天却听起来格外的顺耳。我再讲下一点，瘟疫破碎世人的骄傲，人类需要神。在健康的时候我们很能干，我们也有很雄伟的目标和计划。我没手术之前哈、啊，我的人生我也跟你想象的设计得很好，但是当你被困在家里躺在床上，你就知道你的人生是何等的渺小和脆弱。以赛亚书中讲到哈，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呢、啊、然后神怎么说？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我们是可怜的虫子，我们是被造物，无论高官与平民，富人与穷人，所有人都是正在死去的受造之物，并且很快会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再美丽的人生，再顽强的意志，再大的雄心，在死亡面前都要低下高昂的头，勇士在他面前也要哭泣，因他不能越过死亡。人类的智慧历史不能阻挡，但唯有死亡，人类世世代代不能越过。在棺材与坟墓面前，人类所有的骄傲都要被破碎。世人需要神。瘟疫是令人伤痛的，但是悖逆的人啊，如何可以被瘟疫唤醒？ 和永恒的灭亡比起来，那又是何等庆幸的一件事。如果你可以认识神，可以在这时候得到永生，神可以在平顺的日子警醒人，但是听的人又有几个？如果在这个日子有更多的人可以听到神的声音，那在我们的焦虑当中不是可以加上喜乐吗？神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想讲的第二点，神借着瘟疫不仅警醒世人，神借着瘟疫也警醒基督徒，神对他的儿女说话。第一个方面，瘟疫来查验基督徒的信心。我们是什么材料做成的？是荆棘还是草木和解？彼得前书讲到，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如果是假的，必然经不起艰难的考验；如果是真的，就是我们人生最宝贵的，比你的财富，比你的房屋，比你的健康，甚至比你的亲情都更宝贵，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你和神的关系基础上，所以那是最宝贵的，胜过世上的一切。这个时候也考验我们的信心，是头脑中的理论的，还是内心真实的依靠它？是我们脚下的磐石，还是我们生活中的礼仪和形式？如果我们的心已经被恐惧占据，那意味着你的心没有被耶稣的平安做主；如果我们的心被冷漠占据，那意味着我们还没有得着基督的爱。所以路易斯就讲到哈，你永远不可能知道你对某样东西信仰有多真实，直到它是真是假，对你而言变成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虽然这个不是圣经的经文哈，但是我们知道，在人生的难处的时候，有些人就经不起考验，他们就放弃了信仰，就离开了神。所以在这个时候，那我们要问自己，正像诗歌中所讲到，你是坚定的相信吗？坚定的相信神垂听祷告，坚定的相信刚才我们读的诗篇，神与你同在，坚定的相信他在爱你，坚定的相信神在掌权，坚定的相信神是怜悯的神，他是有慈爱，他正能在实行拯救。有时候我也觉得哈，我是很理性啊，我的信心，我昨天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哈，我的心呐、啊，求神来鉴察我对你相信的程度。我每天哈、啊、都在好像忙碌的像机器人的一件做一件事情。那我们就来教会的时候，也是一件做一件的。但是，在今天这个时候，神借着这个事件，也要来检验我们的信心。希伯来书讲到说，我不是退后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那下面一点哈，瘟疫操练基督徒的信心，让我们在其中成长。雅各书讲到哈，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救生忍耐，待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们现在就在百般的试炼当中，这不仅讲到我们在世界上会遇到各样的苦难，那现在我们不是就已经遇到了吗？ 这段经文呢，他讲基督的信心呢，有个被试验才会成长的过程。他讲到基督徒的信心必须被试验，然后才会成熟长大。那正是这样的一个难处，这样的一个瘟疫，神要使用，让我们知道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然后我们更仰望他，更有基督的样式。然后神接着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旅程，一个艰难接着一个艰难，但是神要使用，这是他的课堂，他要让我们来学习。这个经文中呢，其实他有一个结果，最后我们要完全像耶稣的样子，但是中间呢，他有我们产生出两件事情，一个是喜乐，一个是忍耐。那我想这个时候啊，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喜乐，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忍耐，但是神说你要忍耐，然后还要喜乐，还要大喜乐，还要甚美喜乐。那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喜乐哈，我觉得喜乐是挺难的，但是在这个时候请你不要忧愁，不要忧虑，坚定地相信神听祷告，神在掌权。灾祸瘟疫看起来我们是被动的被神操练，我们是被动的，但是神却主动的使用这些方法来训练他的儿女。我们经过水火，他却让我们进入丰盛之地。瘟疫警醒我们是否预备好去见神。那莱尔这样讲哈，灾祸是死亡的提醒者，死亡是我们在审判前必经过的那扇门，审判是我们最终与神面对面的时候。那今天这样的一个灾祸提醒我们，我们有否预备好去见神。那如果我们见我们去最感恩的人哈，我们就要预备一下礼物。那如果你见神，你要预备什么样的礼物呢？别忘了我们是这个神的管家的身份。然后福音书中讲的一个故事哈，神给这一个仆人呢，有5000两的，有2000两的，有1000两的。然后呢，那5000两的又挣了5000两，拿10000两还了，2000两又挣了2000两，4000两还给主人。然后神都夸奖他们哈，说在不多的事上忠心。神没有说他们在很多的事上忠心，神说没有管你要很多，我给你的我就要这么多，我不给你的我不要。神给你什么呢？你有你的才能，你有你的财富，你有你的时间，你有你的事业。神在你的人生中给你预备了这样的一个环境，你所拥有的。然后呢，他让你在这些当中呢，让你来荣耀神。你在教会中，无论你各种各样的服事，你在职场上你所担当的工作，你在家庭上带领你的家人，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这是你拥有的。神要你这些来荣耀他，有一天你要向他交账。那神在这里责备了什么人呢？责备了那1000两的他没有打保，神也没有要我们打保，但是呢，他把1000两埋在地里，最后就原样奉还了。神就责备他，神责备他，责备的还是非常严厉，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是什么意思？你应该知道，在最后的审判当中，当我们满心欢喜的要在那展开的生命册上来看到你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但是却无论如何找不到你的名字。当有名字的人已经被从 无数的人群中分离出来，免受最后的审判，进入天家那扇门的时候，你却找不到你的名字，那是何等大的懊悔，那是人生考试何等样的失败。我们在这个人生中所有的考试哈，我们都有办法弥补，我们在后来的人生当中，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道路来选择，我们仍然可以走下去。但是神给我们人生的这一场考试，当你最终交账的时候，那就没有办法改变。如果你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如果你这位神的管家，你没有交出神要你所交的，他给你托付的，他呼召你的，那这个结局到最后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今天我们仍然是可以改变。人生有人说把它比作一个赌注，但是如果到最后你是这样的一个赌局的结局的话，你的人生是何等样的失败。这样的结局是比今天的瘟疫更可怕。我们宁愿今天的灾祸可以警醒我们，趁着我们还有时间补课，免得我们进入永远的沉沦。这是我讲的第二点，神借着瘟疫警醒基督徒，神对他的儿女说话。那我想讲第三大点的是，神借着瘟疫呼召他的百姓，向世人传递永世保障的福音。他要他的儿女做什么呢？在这个充满疾病与死亡的世界里，神呼召我们做什么呢？首先很明确的一点，神把大陆同胞的苦情带到我们面前，他们在困苦中像福音讲的是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那我指的是灵魂的状况。在平顺的日子，大家都拼命的挣钱搞经济，这个还看不出来，但是在这个瘟疫的时候，就把人生最本质的问题暴露出来，人需要主。当人生美梦破灭时，人需要主。即使强大的国力和医疗的跟进，能解决不了人在死亡面前的恐慌和惧怕，仍阻止不了有些人在瘟疫当中丧命。所以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当做什么呢？第一点，瘟疫是抢救灵魂的机会。大家读福音书哈，你可以看到哈，那些瞎眼的、腿瘸的、被鬼附的、死里复活的，他们经历，他们是当时最亲身经历耶稣的大能而信了他。当然也不是百分之百哈，十个瞎子有一个跑回来，那其他人就都没有回来，感谢神。他们亲自经历了耶稣的这个复活的大能，为什么？因为这样的经历来自于他们人生的痛苦，他们在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候，也最有需要的时候，他们愿意跑到耶稣的面前来，因为他们听到说有从神那里来的先知，有一个可行神迹的拉比，有人说他是弥赛亚，他自称是神的儿子，我就要试试他可否解决我人生的问题。尼尼微的故事，有人需要传递审判的信息，父妓女拉合需要听到耶和华的大名，得大麻风病的乃曼需要被人引荐。世人在这个瘟疫面前，他们需要听到这位大能者，他们需要听到这样的好消息，他们知道可以去哪里找拯救。啊，我们这里有很多都在福音群里哈。我们在这段时间有多少人在福音群里给国内的家人和朋友散发一些平安的信息、福音的信息？有的话举一下手。好像不是很多哈。那在此之前你有这样做吗？好， 但还是不是很多哈。那我当然不是说这个微信就是最好的消息哈，就微信就是最好的传福音的方式。你跟家人，你去跟他们讲，不停的讲哈。我也是，我们家我是有王家大院，然后呢，洪金家呢也有亲人的群，然后呢，我有个高中群，然后大学的同学群哈。我在那里待着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传福音哈，就是传福音。但是我不能发的太多哈。那我家的群哈，我怎么发都没关系，他们不会我踢出来。但是在高中和这个大学同学群呢，我就不敢发太多。发太多的话呢，他们不能接受，然后就会被我就会被踢出来。反倒对，福音无补哈。但是呢，我就隔一段时间我就发一下，隔一段时间我发一下哈。然后当他们有起争论或者有一些时事的问题的话呢，我也会特别的发，我也问的话。那前不久的话呢，他们讲到这个灾祸的问题哈，我还特别的发了一段启示录的信息哈。那我是咬着牙发的啊，我是咬着牙发的。那我知道呢，这个可能对他们来说发不好呢，会引起他们的反感，那可能离福音更远哈。但是我觉得我要发，为什么要发呢哈？因为我前段时间我读启示录，我就有一个最深的感动，启示录充满了福音的信息。那我们知道在末后的日子我们可能被提，然后那些留下的人他们怎么样可以信？如果他们知道启示录的一些信息，或者知道圣经的一些话语，那就是他们在这个大灾难中悔改得救的机会，那就是那个信息。他知道我们基督徒已经走了，然后我可以借着什么样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悔改。所以这样的一个拯救灵魂的机会哈，它不是我们今天就开始了，其实在这段时间啊我们就要做，但是呢在平时的时候你就要一点点积累。然后我就在想哈，我平时一点点发，然后等到我回国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去收割了。那有人发了一个信息哈，结果大妈应该上海人，这几周前其实那个已经挺严重了哈。然后一个大妈还有一个老头戴着口罩，然后给几个老年人传福音。他说你知道这个瘟疫为什么来吗哈？就是因为中国人犯罪了，所以神惩罚中国人。然后呢你们知道你们有何种办法可以逃离这个瘟疫，可以得拯救吗？那就是悔改信主哈。我重点哈，我不是想探讨这个他传福音的方法哈。然后他说你如果相信的话，我就带领你做悔改的祷告。然后我看那个旁边的那个老头也戴着口罩，就指点他，然后他就带着他做祷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想说在瘟疫的这个时候，他们的心如干渴的土地，就等着水来浇灌。他们的心已经预备好，就等着福音的信息去引导。他们渴望听到安慰，渴望听到鼓励，渴望听到拯救。这就是我们神的管家基督徒的机会，你我的机会。这是收割的季节，我们看到人的痛苦，神也看到，神也怜悯，但神更看到这是收割丰收的季节。因为灵魂只有被收到天国的谷仓里，人才会彻底解决这个世界因着人堕落带来的灾祸、瘟疫和一切的苦果。所以瘟疫是抢救灵魂的机会，瘟疫是迫切祷告的机会。以赛亚书讲到哈，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救，甚为诧异。如果基督徒在这个时候不祷告哈，你就不是一个成熟长大的基督徒，那你就要来检验你的信心。然后如果不祷告的话，神都要惊讶了。基督徒的首要特征就是祷告。那我知道我们基督徒在小组里，然后各个祷告群都有很多的祷告，然后教会呢我们也特别的要花时间来为这个祷告。那国内的基督徒呢，他们的行动更是更快哈。生命纪刊在国内建立了可能不下十几个祷告群哈，24小时祷告群嘛。 然后呢，警示祷告，很多基督徒都参与到祷告当中去。那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可能不能挨家挨户去探访关怀去传福音哈，那但是呢，我们可能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祷告，就从祷告开始。那我们教会呢哈，其实很早就为中国祷告过。那我们教会的成立最早就是台湾人、香港人，后来大陆人引进来，所以对华人的托付呢，是神给我们教会的一个负担。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瘟疫的时候呢，我觉得神把这个负担更清晰地带到我们面前来，他让我们的焦点再次定睛在那片故土上。当这几十年留美的华人不停地来到美国，神也借着他们把福音带回给中国，带回宣教士，每个人回家就去传福音，带回属灵的书籍，然后带回这边的宣教机构和那边的福音的一个连接。这是这几十年所做的工作，神也借着把美国的弟兄姐妹、美国的教会不停地带回去，借着我们的华人的连接。那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这代人身上仍是给我们教会的一个主要的托付，为中国的福音祷告，认识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那我和冯晶呢也很高兴，那我们把这个托付传递给了我的女儿。那一个原因是我们回她在中国待过几年哈，所以她对那边就很有负担。她回来之后呢，这几年呢就是，然后去年又回去宣教，那她预备今年又再回去，但是这个疫情呢哈，他回去的概率可能机会就比较小，所以最近呢，他也跟妈妈就是哭，就是很伤痛。他看到中国的这个疫情哈，他就很伤痛。然后同学呢，这教会的这个美国同学一见着面跟他开玩笑，一见他面就这样，就是他说你是华人，你有这个疫情哈，我们都远离你，这是开玩笑哈。但是呢，他就很受不了，他说呢，你看我们中国人。这华人在这个大陆的瘟疫这么严重，你们还在那么多人死亡那么痛苦，你们还在拿这个开玩笑。但是呢，我们知道呢，神把这个负担传递给他，那我们也为他们祷告。那我们教会在多年呢就有这个去大陆、台湾或者是亚洲去短宣的这样的一个负担，但是我们始终没成型。那今年呢，我们也计划呢，要在这个借着这个 TLC 的短宣队呢，然后我们这边的青少年和父母可以参与，但是今年可能又成型不了。但是呢，我们把神给我们的这个托付放在心里，我们继续来寻求。那我来回到我们每个人哈，想想神给你的国内的家人的托付，国内的朋友，国内的同学、亲人，国内的百姓，国内的领导，为他们的灵魂祷告，像先知所说的，但愿我的头为水，眼为泪的泉源，为我的百姓昼夜哭泣。下一点我要讲到，瘟疫是彰显神爱，但是也是付上代价的机会。我们听到很多新闻哈，国内的人哈，我们听到很多罪恶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也听到很多的义举，他们不是基督徒，那我们也听到很多的基督徒的有好行为哈。那在这个时候呢，不信主的人他们也会显出爱的行为，难道基督徒不是更应该吗？主为我们付上道成肉身的代价，多受痛苦，长久忧患。主耶稣夸奖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哈的故事，我们看看他付上的代价，他把那个人送到旅店，又花钱又花时间，时间的代价，金钱的代价，然后他的不便利，看起来这些都不多哈，但是十分的不便利，他取消了他原来的行程。这里提醒我们，当我们彰显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要付上 代价。国内的基督徒付上凌晨祷告的代价，付上捐款的代价。那我们知道国内的基督徒他们也走在前面，冲在前面。我看到在 SARS 的时候，看到还有现在的时候，他们真是冲在危难的最前线，把难处和危险留给自己。为什么呢？世人说哈，那我想最初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也是从神来的，但是基督徒更有我们的信仰来支持，因为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和能力，我们更可以做到。然后我们有神的保守，我们愿意把生命，拯救的生命带给别人，然后以我们的性命做代价。那在这个历史的时刻，非常多的基督徒他们就做光做盐，完成了神给他们的托付。然后世人会怎么看啊？怎么看你基督徒的信心？这时候就不是看我们更多的唱高调了，唱高调了。如果能在那里能去帮助，能去伸手的时候，那人就可以看到，看到你的祷告，看到你的舍己，然后看到基督。没有人见过神，没有人见过基督，但是人可以借着基督徒的生命来看到神，看到我们所信的基督，并且将那重生的生命显明出来。啊，最近有一个讲到一个故事哈，是个真实的事件，在1665年哈，鼠疫再次侵袭英国的伦敦，18个月内，伦敦就有10万人死于鼠疫，差不多是当时伦敦人口的1/4。然后在1966年的夏天呢，有一批布就运到一个小村庄去，然后那个布里头有跳蚤，就沾染了这个鼠疫的病毒，就把这个病毒带到那个村里边去，那个村里的人就开始死亡，然后他们就很知道，他们也得到这个鼠疫了。当时教会的牧师哈，叫蒙佩森哈，他为了不把这个瘟疫带给别的村庄，因为瘟疫来，然后有人死去，第一个反应就是赶紧跑，赶紧逃。但是如果跑，如果逃的话，这个瘟疫就扩散了。所以牧师呢，他就说服村民封锁村庄，禁止任何的出入。你知道他们怎么封锁的？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没有人强迫，大家自愿听从牧师的带领。他们说，我们不出去，我们留守在原地，因为我们不要把瘟疫带出去，让周围的村庄的人可以生活。就是这样哈，这个瘟疫在这个村庄持续了14个月，这个村庄有800多个人，有273个村民死于这场瘟疫，包括牧师的妻子。那这里描述一个细节让我很惊讶哈，当时周围村庄的人他们在山上远远地看着，这些人可以在山上远远地看着，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村的人他们没有逃跑，所以没有把瘟疫带去，他们也不需要逃跑，但是他们是一个怎样的心情来看着这个村的村民在14个月当中一个一个死去，死了200多人呢？武汉封城，今天包括中国有更多的城市已经封了哈。那如果我们是在外边的，在中国其他城市说好封得好，瘟疫不带给我们这里，然后政府呢是出于无奈，武汉人或被封城市的人呢，他们里边会说，这太不公平了，我们的权利在哪里？ 难道我们不是人吗？他们会自愿的被封锁吗？所有这些被封的城都有警察，都有在四周的这样的一个武警，不是他们自愿不逃跑，但是那个村里的人他们自愿不逃跑。这就是基督徒信心的力量，拿自己的性命换他人的性命，这就是基督舍己的爱。瘟疫是彰显神的爱，是我们付上代价的机会。麦牧师给我们讲了很多教会的历史，这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也不是一个个人的英雄主义。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无数的殉道士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如果这场瘟疫临到我们这里的话，我相信我们在这里有爱主的基督徒，为着主的缘故，他可以舍命。那要问问你自己，在这个瘟疫当中，你愿意为主付上代价吗？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用你的性命可以换人的生命吗？那我的结论呢，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再回到我们和基督的关系。今天我们还是瘟疫的旁观者，但是因着你的民族和亲人的关系，我们已经有着忧虑和痛苦。如果你也是那个患病中的一员，你已经被隔离治疗，虽然有医护人员，也有些药品可以帮助你，但是超过2%的死亡率，那意味着对一些人来说，朋友也好，药物也好，医疗设施也好，都不能帮助。那在这个时候，你是绝望还是盼望？你确认谁可以改变现状？你确认你在谁的手中？你确认如果你离开这个世界，你要去到哪里吗？今天早上我们就背诗篇23篇哈，我很喜欢这个诗篇23篇哈，一个原因是哈，我平时也背不下来哈，但是我在手术的时候，在进手术台之前，我就背着这首诗篇。神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在我们心中，但是我想哈，你到那个时候你能背下来，绝不是你当时你想背就背的。那时候跟我们平时跟主同行是有关系的。那个时候你会想到谁哈？在危难当中哈，那个时候你会想到你对家人的亏欠，那个时候你也会想到你对主的亏欠。你不会想到你的房产怎么办哈？你银行的存钱怎么办哈？你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市场所要打理的哈，你想，我其实想的就是两点，你对家人的亏欠和你对主的亏欠。但是那个时候你有平安，你有一个确定，唯一的确定，其他的都不能确定。其他的说银行有很多钱的话，那也没办法了，哎呀随便要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吧，很多事情都没有确定。但是唯一能确定的是，我虽不完美，但是主接纳我。在那个时候你可以确定吗？基督要接纳你，你的神，你的天父要接纳你。那个时候可以带给你没有惧怕、有平安和盼望的就是基督。如果你想在那个时候享受人生的安息，那现在就要来好好建立你和基督的关系。同基督的关系是我们人生最终唯一的保障。人会抛弃我，基督不会。身体会衰败，但是和基督的关系却是历久弥新。死亡到来，我会与基督相会。所以保罗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活着的话，我就还可以服侍他、荣耀他、效法他；死了呢，我就息了这个世上的劳苦，与主耶稣享受永远的福祉。然后我也可以不再悖逆、不再犯罪、不再得罪神和得罪人了。 当这个世界过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留下，可以引以为荣的，我们可以得到安慰的，我们能有盼望的，就是基督。我们可能为主做的不会很多，定睛仰望他，求告他，听了他的命令就去行，这是我们可做的，可以在每天的小事上都可以做它。我们与他连接，与他不止息的交通，就如同与你的配偶、与你的儿女一样。今年呢，我想哈，我们有个绝对的开始，但是今年的开年呢，尤为的不顺利。但是我想说，这个绝对的开始就更重要。人生充满了不定数，爱他，认识他，服侍他，你在他的手里，只有这个是你人生可以确定的。所以我们教会为什么说你要效法他，你要抢救灵魂，所有的其他都是不确定的，但是只有这两件事情，它是涵盖了神要给我们所有的托付，它是确定的。世界可能会越来越动荡，未来的惨难的那种末世的苦难，如果持续的加增，我们觉得这个瘟疫中国政府都能控制，但是圣经启示录所描写的末后的惨呢，如果就此开始，后面一个接着一个再来呢，我们聚会的人数已经连续三周受影响哈，我看今天的人数我们好像还算接近正常吧。复会开始的时候80多人，然后上周90多人，今天好像稍微多了一些。在末世的时候，在这个灾难来临的时候，离弃信心的人也会增加，世人也会嘲笑你对信仰的痴迷，但是没有基督就没有了人生的平安。所以快快来到他的面前，不仅接纳他成为你的救主，也让他成为你生活中一切的主人，离弃你生活中一切的罪，在他里边找到那个稳妥保障的平安。世界的飓风会更加频繁的到来，唯有在基督里，你会找到心灵的平安和稳妥。愿神的信实和怜悯啊，带领我们。我想请弟兄姐妹再唱啊，王清弟兄带我们唱的那首最后的诗歌哈，把那首诗歌，最后那首诗歌应该是。充满我吧。
地心唯有你，我的 走。